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7月4号到7月10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信师信法，千山万水轻舟过。在修炼中，我越来越体会到，真能在自己所在境界中做到完全信师信法，这是一个修炼人的选择，也是心性升华的表现。个人体悟这个过程，就是不断抛弃旧宇宙属性的自我，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就像那个修炼人为了追随师父，敢于往湖中纵身一跃，将自己融于法中，这个过程就是修炼人的勇猛精进。一，仅凭着相信师父，阴霾中走出怕心。在本地邪恶疯狂迫害、四处抓捕大法弟子的2000年冬，一位同修就从我身边被非法带走后，我意识到已经不能和家人联系，就去了亲戚家。亲戚们随后通过邻居了解到，我离开后，那群警车就回去找我。亲戚们决定让我离开，联系了一位农村的远亲。第二天天还没亮，就把我送走。后来邪恶四处找我，扬言一个亲戚也不放过。亲戚来电话让我立即离开农村，因为邪恶马上会到这里找我，并且我也千万不能去同学家，因为他们计划和学校老师取得联系，无论如何走到哪里也要找到我。听到了这些，我的心控制不住的颤抖，心理承受似乎到了极限，好像天罗地网中没有我的容身之地。这时农村的亲戚气愤了，对我说，你就在这里好好待着，我倒要看看那群坏蛋敢不敢来，我还没听说过练个真善忍就犯罪了。他的全家人从老到小都表示一定能保护我，用不着害怕。这时我想到，常人都不怕，我在怕什么呢？一个大法弟子害怕自己因宇宙真理真善忍而付出代价，害怕失去人世间的名利，害怕出卖同修，我为什么要躲开？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的证实法？我的心倒踏实了，然后我决定回家。到第二天晚上，公安局长就带人通知我亲戚，让我明天去和他们谈谈。当天晚上我还是有种莫名的压力，说什么也睡不着，我就和我的姥姥同修切磋。他说，你忘了师父了吗？你只需要想着师父，就什么都不会怕，他们想挤牙膏你一个字都没有。对呀，我怎么忘记了师父？难道是我还不完全相信师父？我暗暗告诉自己，什么心都放下，我的心要完整地装着师父，因为我已经选择做师父的弟子。第二天面对满屋子黑压压的人各种审讯，我却什么也听不见，因为我的思维中只有师父好。慢慢的，我心里莫名的压力完全消失，一股巨大的暖流传遍全身，我感到自己是那么高大，我的心里充满了悲怜，眼里含着泪，发自内心的对众生微笑。奇怪的事发生了，他们每个人都安静下来，沉默片刻，有人说，送他回家吧。从那以后，不是他们要和我谈谈，而是我会对他们谈谈。二，信师信法，锤炼正念正行，星光大道，讲真相救人。在邪恶又一次疯狂的08年奥运，我们几个同修正在一位同修的店里交流时，突然门外堵满了人。本地610和国宝出动10来辆警车行恶，这家店处在交通要道， 所以外面挤了很多民众。当邪恶的黑手伸向同修时，我扑到同修面前说，不许抓人。脑子里自然闪现出师父的法，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选自转法轮。当时我就感到自己和师父的这句讲法融在了一起。这时同修平静地说，没关系，我去一下就回来。看到了同修的信心，我这才放下手。他们走出去后，我一直追着那些警车，边跑边提着国宝大队长的名字喊，今天他们必须回家。喊了几遍，他从车窗里回过头来，你放心吧。他们走远了，我往回走时才发现，原来广场入口有一个欢迎行人的星光大道，我正站在入口处，而大道的另一头站满了密密麻麻的行人，正用一种热切的目光望着我。一刹那我有些迟疑，因为我不喜欢人前显圣，但救度众生的正念彻底摆脱了这个自我的观念。一瞬间我就像脱胎换骨，声音洪亮地对着人群从容地讲起了真相，包括揭露邪恶、退出邪党组织、牢记法轮大法好。很多人都大声说邪党不是东西，他们有的过来安慰我，也有的默默帮我收拾殿前的货品。这时一位好心阿姨提醒我，快通知那些人的家属，提防邪党抄家。我及时通知了家属去要人，在同修们的正面配合下，几位同修当天全部回家。后来那位国宝队长在同修们的努力下也明白真相，离开了迫害岗位。三，信师信法，修出慈悲。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说，你们在座的有几个在突然间有人指着鼻子骂你时能够做到心情坦然的？有几个面对别人的批评与指责心不动而找自己原因的？十几年来经受过一些心性考验，我感到自己和常人同修都一片祥和，怎么会出现被人骂的情况呢？然而修炼不刺激到心灵不算数，得不到真正的提高。在毫无预感时，我真真切切地经历到了，在同修磨难中我全力营救，同修流离失所中我和亲人同修给予援助，结果后来却得到在众人面前给你两个嘴巴子的羞辱。那是师父刚刚发表在精进之后，当同修真的突然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最初我没反应过来，像做梦一样脑子呈现一片空白。我意识到这是在强烈的冲击之中，主意识不想管这个身体的表现，而不是明明白白地修自己，这是很危险的。我马上坚定地告诉自己，要想着大法，守住向内修。我把自己的一念全部集中在师父说的，一个不动就治万动。选自美国中部法会讲法。当时在心里发着正念，清除干扰同修、干扰整体配合的一切因素。我体会到了融于法中的超脱和修炼者意志坚强、不为外物所动的平静。后来有同修说，你的忍劲儿可真大。我说，我没觉得忍，我得到了一个神奇的体验，无论面对任何磨难，只要想着法，你甚至不会觉得承受了什么。我想这是信师信法带来的奇迹。那之后还有过一次这样的感受，学法中我突然进入一种忘我状态，脑子没有一丝杂念，整个身体就像空了一样，宁静的根本想不起自己。感到每一位同修都是那么伟大，那种静和美好难以表达。当时我费了很大劲儿才开口讲话，和同修们愉快分享这个体验。后来我悟到，这是师父让我体会一下什么是无私无我，什么是一个大法弟子的整体。我一下子知道了，是因为自己的自私才不会知道什么是无私，心里有我才不能达到忘我，而只有忘我才能生出为他的慈悲。我真切体会到修炼人必须得善于守住这颗心， 守住向内修，向内找，才会进入越来越深邃广阔的空间。这不正是自己心性有限，需要再精进了吗？一些个人认识，请同修慈悲指正。
解体邪教承诺卡。一段时间以来，全国各地不断有地区出现邪党的邪教承诺卡来污蔑大法，毒害绑架世人。近日我是邪党人员，也企图搞这个东西。当得知这一消息后，同修们马上行动起来，各尽所能解体邪教承诺卡。一，平日做好点滴，邪恶行不成兴风作浪之事。这次邪党搞的签订邪教承诺卡，与前一阶段张贴污蔑大法的所谓公开信一样，没有力量，只是在很小的局部地区散毒。原因是同修们在平日把一些讲真相的事情做得很扎实，早已经清除了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有关。如制作真相币的同修们大量制作真相币，除了自己用，还经常在市场上兑换，加大了真相币的流通速度与范围，起到了广传真相的作用。真相币上明确写明天灭中共邪教，退党团队保命，明确地告诉世人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并且还在真相币上打印了美国的免费退党电话，让世人有自己打电话进行三退的途径。经反馈，确实有世人拨打三退电话。再如当邪党写出标语崇尚科学反对邪教时，同修们会把后面改成反对邪党、反对邪党中共、反对邪教中共，这也是直接让世人明白中共是真正的邪教，后来邪恶干脆就不写此类标语了。因此当邪党搞所谓的邪教承诺卡，很多世人早已经心知肚明，法轮大法是正的，中共是最大真正的邪教，邪党搞这个活动反而是自取其辱，遭世人垂泣。二，把干扰当成进一步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机会。当干扰出现时，同修们想了很多的办法，马上形成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那就是利用这一干扰，进一步讲清真相，救度更多的世人。做法一，给村委与居委的书记主任讲真相。这些人是签订邪教承诺卡的具体执行者，这些人明白了真相，主动抵制这件事情，邪教承诺卡就会被解体掉。我们的做法有二，一是认识自己居住的地方或者是其他地方的书记主任的，就直接给他讲清真相。举一例，有一个村的小组长到同修家征签，同修拒绝，并对其讲明其中的利害关系，让其不要做此事，然后另一名同修马上打电话找这个村的书记，这个村的书记表示不知道此事是下边人自己做的，表态马上制止此事。就这样，这个村签订邪教承诺卡的事在同修讲真相后被解体掉了。二是有一部分村居委会的负责人我们不认识，就收集他们的联系方式给他们寄真相信，有的乡镇村子太多不知道名字，我们就到百度百科去搜索，或者是到维基百科去搜索。搜索方法在此介绍一下，输入关键字某某市某某镇，在某某镇的百科中会详细列出有多少个村庄及名字。写信时如果不知道收信人的名字，就写职务就可以。邮编也可到网上搜索。寄信注意的要点， 明慧有这方面的交流文章，在此不再赘述。我们当地还有同修因为工作的方便，能够找到各村负责人的手机号，因此除了寄信外，我们还打算给这些人发真相彩信，进一步讲清真相。还有就是，有的同修心性不到位，不能在自己的村讲清真相，我们其他同修有条件就帮助做。做法二，给参与迫害的中共协党的官员也寄真相信。做法三，大面积发放真相材料。我们主要是选了明慧网2012年6月2日的广州法轮功学员的文章，拒绝承诺卡，迎接新纪元。这篇文章有需要的地区可以到明慧自己查找。这篇文章对于为什么要拒绝邪教承诺卡写得非常明白，有理有据。我们稍稍进行了修改，推荐给制作真相材料的同修，准备大面积发放给世人，寄给村委、居委等人的真相信，也是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修改后寄发的。三，世人拒绝邪教承诺卡的例子。一个警察在聊天时说，这几天上面又要折腾人家法轮功了，让我带着去做签订承诺卡的事，我才不去呢，我吃饱了撑的，闲的没事干了，我才不管呢。另一同修给邻居讲，要拒绝邪教承诺卡，其邻居说，我不但拒签，我还要质问他们为什么这么污蔑人家。民警真的是清醒了，邪恶干扰我们不求，但是邪恶做了干扰迫害大法的事，我们就要解体掉它，并在此过程中进一步讲清真相，救度更多世人。
两次面瘫，两次不同的对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了证件网上的修炼故事，面瘫几日康复，我也把我修炼前后两次面瘫的事写出来，证实大法的超常与神奇，消除人们对大法的误解。90年暑假，当我刚刚被保送上大学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可没过几天，在家一觉醒来，发现脸部变形了，嘴歪眼斜，吃饭漏饭，口齿不清，急忙打针吃药也没见好转。大学开学后又在学校治疗半年了，也没治彻底，还留有后遗症，嘴闭不上，一只眼睛发直。修炼大法后大约07年，面部又一次面瘫。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大姐家办喜事，我去随礼，许多老屯的人都来了，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跟他们讲真相，两个半天讲退了35人。晚上去了小弟家，看小弟正玩游戏，我也跟着玩了一会儿，第二天早晨嘴就歪了。上班时办公室的人都叫我去看病，说时间长了不好治。我说我是修炼人，这不是病。他们说，你要是不吃药不上医院能好，我们也练功。我说一定能。课堂上我无法正常讲课，为了不耽误学生听课，我把书放在讲座上，胳膊肘拄着讲座，手捂着嘴，另一边让嘴型对正，好说话清楚一些。平时遇到消病液现象，我就规定三天之内必须好，三天之内算消液，三天之外算旧势力干扰，就要发正念清除了，通过向内找提高心性，三天之内都能好。可这次难大一些，我就规定一周之内必须好，然后就找自己的漏。找到了色欲心、欢喜心、爱玩游戏的心，去掉他们，最后告诫自己，自己的身体自己说了算，即使有漏 也不允许旧势力干扰迫害，走师父安排的路，有时间就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第六天，面瘫假象消失，恢复如初。办公室的同事见证了我一周内不吃药不打针，面瘫消失，恢复正常，都佩服大法的超常与神奇。两次面瘫，两次不同的对待。常务人的我，面瘫需打针吃药，用了半年的时间，花了不少钱，还留有后遗症。修炼的我，面瘫无需打针吃药，只用了六天时间，通过发正念和提高心性，做更高标准的好人就好了。这就是大法的超常与神奇。这就是为什么有意外修炼者在严酷的打压下还要修炼不放弃信仰的原因。这就是法轮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得到上千项褒奖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被中共无神论洗脑的中国人不敢相信有超常科学，搞不懂也不敢相信法轮大法会那么神奇。可贵的中国人，天灭中共即将到来，三退保命，这是上天给人最后得救的机会。俗话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谁能抓住这机会，谁就能走出类似强大的罗马帝国因为迫害基督教而被神覆灭的深渊。谁能抓住这机会，谁就能走出中共因迫害佛法法轮大法而被神淘汰的命运。两次面瘫，两次不同的人生对待，体现的是人觉之分。
突破自我，再向前迈一步。在南方的一个城市，有位善良的教师给一个学生讲了大法真相，学生明白真相，做了三退，并带上了护身符。不久，这位学生突然遭遇车祸而安然无恙，想起老师讲过的三退保平安的事，感到非常神奇，知道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救了他的命，回家讲给父母听。但父母看到护身符上有法轮功的内容，因为长期受邪恶谎言的毒害太深，没机会听过真相，不能接受，就向学校举报了这位教师。然后校方配合610绑架了这位教师。虽然目前该同修已经被营救出来了，但此事对当地同修的震动很大，有的接受了负面教训，引发了怕心，有的在反思中看到整体的不足，认识到讲真相的重要。就是因为整体修炼没跟上，多数众生没听过真相，真假善恶不分，才会被邪恶利用，做出助纣为虐的事。悟道要帮助没走出来的同修走出来，形成整体，加大讲真相的力度。迫害虽然没发生在自己身上，但听到的同修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也在验证修炼的境界。还有少数同修表现麻木，错失机缘，没有从中悟上来，也许此事引发的正面力量不够强大，没有及时清除邪恶。由于迫害后同修之间长期失去联系，整体没有跟上正法进程，重新找到同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落下的过程没有及时修补好。几个月后，当地610发起了强制签承诺卡的邪恶运动，先从各个学校发起，要求每个学生和至少三位直系亲属，一家三代人签订邪恶承诺卡，并且要推向社会，企图绑架所有众生跟邪恶陪葬。当地同修及时跟外地同修交流，大家一起向内找，在法理上升华，曝光邪恶，各尽所能制止迫害。听到这件事情，我非常痛心，本来是证实大法神奇的好事，应该起到唤醒众生的正面作用，却被邪恶利用来成为迫害大法的借口。常人在事实面前不庆幸自己孩子死里逃生被救赎，却恩将仇报，引起新一波的疯狂迫害，这罪孽多大啊！难道对邪党的迷信比自己孩子的生命都重要吗？但作为众生的王，大法弟子是完全有能力能使坏事变好事的， 13年的迫害，我们都是这么一路走，一路正念，抵消迫害，开创正法环境的。到了正法的最后，全民觉醒时期了，怎么好事反倒成了坏事？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听到了都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在里边。跟当地同修深入交流，得知该地区迫害后，只有少数人走出来正视法，经历迫害后又多数出不来了，没走出来过的失去整体环境，有些离开大法，跟常人一样争名夺利去了，有些在家里独修，整个地区没有形成整体，在这10多年正法中处于麻木状态。直到2011年看到师父新经文后，很多同修觉悟，走出了待修不修的状态，开始走出来做3件事，讲真相救人，找回昔日同修，重建整体环境。但因为整体落下太久，配合中很多时候法理不清，各种人心干扰都有，比如发资料关于法轮大法日，国外弟子的各种正实法的活动，神运之类的资料都愿意发，但酒瓶揭露迫害、天灭中共和揭露邪党的恶行之类的就不太愿意去发，理由是怕常人不理解，甚至有的同修建议这类揭露邪党的资料少做，中共邪党这几个字他们看了都不舒服，如果常人不接受扔掉会造业，这样救不了还害了人。这种想法的背后是强大的怕心和邪党因素的操纵，法理不清，不接受正面教训，却以负面教训为主导，就算10个人看了有9个人扔掉，能救1个人也比10个人都被淘汰的好，那9个人也至少知道了法轮功还没有销声匿迹，真相还在民间流传，那抵触的怕心不正是大法的威力触及到邪恶因素的反应吗？虽然当时不接受，但事后冷静下来会引发一连串的思考，因为法轮功3个字是带有强大的纯正能量的，打到脑子里去会自动清除邪恶的，引发他们一个思考判断的机会，不也是救度吗？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要搞清楚，要淘汰人的是邪恶，我们是在救人，是引导众生觉悟改变被淘汰命运的，就算我们做得不好起了负面作用，也只是使人失去一次得救机缘而已，至少给他们机会挣扎过了，没选择对救不了他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只是劝善，不能替众生做选择，尽量多给众生选择的机会，就算当时救不了，也会为将来的得救打下基础，总比一次选择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淘汰掉的好。而且有的时候负面的触动也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常人的思想本来就是不稳定的、矛盾的，随着环境变化存在很多变数，当真相触及到邪灵控制的思想领域，自身的政府因素会挣扎，会有思想斗争，这时候就会跟别人去说，遇到个明白真相的人，或者是比较善良明事理的人，就能帮他打开心结，毕竟人有明白的一面，这是得救的希望，内心深处是久久期盼的，有疑问也会促成更多的得救机缘。迫害后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很多新弟子就是看了媒体攻击大法的弥天大谎，产生疑问，想去了解怎么回事，甚至去质问大法弟子，因此而结缘，了解真相，走入修炼。不管这个缘起来是善的还是恶的，我们都有能力善解变成好事，因为只有谎言是怕推敲思考的，真相是不怕人了解分析的，越深入了解越一目了然，谎言不攻自破。如今大法红传114个国家，不就是邪党谎言开路，把毒撒到哪里，那里的众生就被推到了正邪大战面前，在必须为未来命运做出选择的时刻，给自己寻找了解真相的机缘，也给了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切入点，因此与大法结缘，选择维护正义，促使大法快速红传世界，用最纯正的能量清洗邪灵的毒素，破除谎言，救度众生。但修炼不是走形式，是个修心的过程，心性不到位，做出来就没有法的威力，这是整体有漏，没有在法上提高上来，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造成不好的结果。但法是圆融的， 触及到所有众生的生死存亡的情况下，对走不出来的也是个激励。当亲朋好友甚至是自己面对邪恶承诺卡时，如何选择是向邪恶妥协还是讲清真相，这也是个被动走出来的过程。修炼的最后，人人都有机会做出选择，就算这次没选择对，只要有悔意，还会促成下一次得救机缘。当地同修对怎么做才算是走出来，有没有什么标准，该做到什么程度提出交流。我认为走出来首先是从人心中走出来，从怕行中走出来，从邪党思维中走出来，用真我正念正实法，比如那个天灭中共之类的不愿做，就是因为自己思想中的邪灵思维没清除干净。大法弟子是众生的王，王的思想里还有被邪灵控制的因素，怎么能指望众生会比王都清醒明白呢？所以首先要把酒瓶看懂，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从心里剔除邪灵的因素，学会用法来主导思想思考问题，多学法，悟到哪里就做到哪里，不要强为，走出来都有个锻炼成熟的过程。有了想救人的这一念，就已经迈出了走出来的第一步了。发出这个愿望，师父就会给安排修炼的路，只要再往前迈一步去，实修就在正实法中了。可以从最简单的开始做，比如搜集电话号码、传真、邮箱之类的联系方式，提供给打语音电话的同修，这些事没什么风险，还能练胆，练出责任心，从而生出慈悲。众生听到真相电话会议论，又促成了讲真相的契机。搜集的越多，铺开的面越大，讲真相的机会越多，效果越好。整个地区铺一遍，众生的思维就被炸开了，会有主动寻找真相的，加上正念的配合，讲几次胆就练出来了。随着心性提高，法理越来越清晰，慢慢的就可以做别的项目了，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项目做。每个人都负起责任，连成一片，整个地区就带动起来了。正法的时间到了最后了，我们的修炼状态也该到接近神的一步了，这个时候还走不出来，你想想将来把你往哪里放，恐怕连做人的标准都不够。其实走出来并不难，悟到了就向前迈一步去做到，问题出现了多在法中找自己的不足，修正后再向前迈一步，不要怕有麻烦，麻烦出现了正是迈向更高层的阶梯。法是圆融的，就像这次承诺卡事件，连外地弟子都参与清除邪恶，制止迫害，当地的也在反思，真相电话已经扑过去，虽然没做好出了问题，但大家起心再向前迈一步，又成了全面讲清真相的契机。邪恶把我们打成一团，不再是一盘散沙，大家都各有所获，又给圆融成了好事。修炼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向神的。我们知道很多至今还没走出来的同修，内心还在挣扎中，其实你的挣扎已经是在往外走了。同修们只要突破自我，再向前迈一步，你就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真修者了。不要再犹豫了，抓住这最后的时机，负担起自己的责任，成就神的威德。
从一场车祸所悟，前日本地同修家里的孩子出了车祸，很严重。而在这之前，当事同修曾经跟别的同修提到，她婆婆总是哭，因为怕自己圆满了，年幼的两个孩子无人照顾，过了不多日子就出这么大的事情。我想任何事情绝不是偶然的，通过问题找自己，为啥让我听到这些？其实对于我而言，对父母的情也很重，因家里就我一个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很不容易，他们的岁数逐渐大了，我心里不自觉地对他们产生很大程度的惦记，这本身就是情的体现。对于修炼人都应该明白，人各有命， 其实只要我们修好，一切都能被师父善解和圆融，根本不是我们自己应该操心的。而有的时候在执着心出来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应该能为亲人做什么做什么，人为的安排了路，这样往往就容易被邪恶钻空子。比如我因为觉得父母不容易，在结婚之后把他们接到这里来，想好好对他们，可是前妻对他们那简直无法说的恶了。我明白其实这就是我的情没放下的缘故。后来跟前妻分手之后，因受别的事情牵连，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母亲每个月去看我两次。后来我知道，在我不在家的近一年时间里，父亲骑车摔伤，差一点没命了。他们后来所住的房子没水，屋里还吵得厉害。虽然后来因在母亲的正念下逐渐破除了这些，但那种磨难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和不方便是不言而喻的。都说真修，那么我们就应该真正的在任何一个环境中做到才称得上真修。我想拿我自己来说，如果我能彻底去掉对父母情的执着，那我想他们也许不会遭受那么多的磨难。一切似乎都是给我去心而存在的，所以我想，因为我们自身所承担的使命与责任太大，那么对于去执着就是一种非常严肃的，而且目前处在正法时期，在邪恶还没有完全除尽的情况下，就要严肃地要求自己，不要让邪恶因我们有执着而毁众生。不要总是让邪恶逼着我们提高，我们应该把握修炼的主动权，扎实地在法上提高，完成使命。
不受亲人干扰，抓紧救人。和同修交流时发现这样一种现象，由于各种原因和亲人的干扰，有同修至今还没给家里的一些亲戚或同事或熟人讲过真相。也不是说不做讲真相的事，只是因为各种原因限定，一些人没有讲。同修们受到的干扰也是原因众多，不少同修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有的说给孩子的同学讲有顾虑，有的说给子女的同事讲有顾虑，有的说给周围的邻居讲有顾虑等等，有的是因为子女不让讲，有的是家里其他亲戚干扰不让讲，表面理由是为了安全。如果我们正念不足，被常人心带动，旧势力等因素就会利用常人的怕心和爱面子的心干扰我们做正实法救人的事儿。加上我们自己的情和怕别人不理解的心等等，就会顾虑重重，被常人的观念阻挡着，形成了障碍。比如有个同修，他家里的亲戚从内地过来，他说他妹妹提前就给他打招呼了，让他不要给他们说这些事儿，并且同修也认为反正救谁都是救。其实这个同修还挺精进的，三件事做得也比较好，但也存在着这方面的干扰。还有一个同修，因为他儿子说了不让他给亲家及儿媳妇讲真相，所以直到现在他都没跟他们讲过。我是想说，同修啊，我们是住持正法的法徒，有重任在肩的，怎么能因为亲人的干扰，救谁不救谁还要有选择呢？而且我们从法理中也都知道，讲真相救众生，正实法是最神圣的事儿，不能成为邪恶迫害我们的理由。在这里我想谈一下对这件事的认识及我曾经遇到过的一件事儿，没有显示自己指责同修的意思，意在切磋我们怎么样才能多救人做得更好。有一年我的一个亲戚来本地出差，我想这是一个面对面讲真相的好机会，于是准备了一些真相资料，谁知我女儿看到后极力反对，其实她一直都是支持我修炼的，那天就很反常。 他的理由是你自己好好学就行了，干嘛非得告诉别人，然后把我的东西扔到地上，一连两天再不理我了，他自己还非常生气。我就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第二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有一个老太婆拽着我女儿的手，梦里面我也知道这个老太婆是不好的生命，我就喊我女儿的名字并且去拉她，她也不理我，就跟白天那个状态一样。一会儿看见老太婆掉进一个坑里了，我赶紧把我女儿拉过来，把她送到了一个电梯上。第三天我女儿抱着我就哭了，其实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常人是很弱的，有时因为他们的怕心和一些观念，就会被旧势力及黑手烂鬼利用，给我们制造麻烦。所以我们要多学法，多发正念，清除邪恶利用我们的亲人来干扰我们。二是不被常人观念阻挡，正念正行，抓紧救人。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摆在你们面前没有选择，救人你有选择就是错的，只要你碰到的你都应该救，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阶层，不管他是总统还是要饭的，让我们以师尊讲法共勉，一起努力多多救人吧。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隐藏在心里。前几天看了证件网上的一篇故事，修心须谨要慎重如始。上面说河南人程浩年少时喜爱打猎，后来顿除旧习不打猎了，也跟别人说自己没有这个爱好了，可是表面上不做了，也跟别人说自己没有这个爱好了。别人从表面上是看不到破绽的，但内心却被高人一语道破。你现在只不过是将打猎隐藏在心里，使其没有萌发罢了。一旦萌动，就和从前一样。看到隐藏在心里这几个字，心里猛地动了一下。是啊，藏在心里，不表现出来了，但还在心里。几多执着，几多不该有的念头，都被自欺欺人的隐藏在了心里，以为别人不知道，自己也把它包裹得很严实，欺骗谁呢？欺骗的只有自己。神佛怎能被欺？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你思想中想的是什么，在另外空间里，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因为两个时空的概念不一样，在另外空间里看，你的思维构成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有时候不好的思维瞬间而过，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就过去了。例如因为修炼者戒杀，我一般都买些死鱼死虾回来做菜，味道不太鲜美，为此脑子里不止一次地想，如果不是修炼，我也买活的来吃，又新鲜又好吃。想着那些新鲜的美味，心中还生出无限的遗憾，根本就没有修炼者应有的那种对万物的慈悲和怜悯。没有想那些鱼虾也是生灵，伤害它，它也会痛。没有修出为别的生命着想的正觉，反而觉得吃不着活物是一种遗憾，觉得修炼妨碍了自己的口腹之欲，多么的虚伪和不善。心里藏着的是不善的心，杀生的心，对食物执着的心。在工作中为别人做了一点好事，就想着别人会不会送我点东西表示表示。虽然大的东西我不会要，但一些小的东西，例如几个苹果呀，一挂香蕉呀，为了不服别人的面子，我也就收了。不管东西大小，我也是占了便宜了，有时候不想吃就带回娘家，顺便告诉他们是别人送的，心里还有几分得意。心里藏着的是利益之心，占便宜的心，贪财的心，显示心。有时候异性对自己在工作中表示钦佩，对自己的能力给予肯定，平时也很照顾，内心就有所动了，对自己的外貌举止穿戴关注了起来， 心里藏着的是色欲之心，想听好话的心，想要别人关注、照顾和喜欢的心。自己喜欢在别人面前表白、表现自己，有时候夸夸其谈，过后还想着别人会怎样看自己，会不会在心里正面认识自己。心里藏着的是求名的虚荣心，表现自己的显示心，执着于别人怎样看自己的心，自觉不自觉地在心里去想别人的缺点和不足，并为些缺点和不足生出不平之心。心里隐藏的是看不上别人的心，看不起别人的心和看不惯别人的心。做家务做得比丈夫多了，心里就气愤不已，想着自己如何的倒霉，跟了这个懒家伙，等孩子大了我就不跟他过。心里隐藏的是不能吃亏的心，不愿付出的心，对人不善的心和不慈悲的心等等等等。修炼就是修自己的心，修的是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念头，这是自己在走了很大一段弯路以后才真真实实的悟到的。在这之前，自己从严格意义上说是徘徊在修炼的门外的，对于自己的念头根本不加控制，或者说是根本控制不了。被迫害到劳教所里，我很奇怪为什么我心里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或者念正法口诀，身体里各种机制气机包括大周天就运行，不念的时候就没有感觉呢？自己想的东西难道也有力量吗？是的，思维就是物质，当我们把不好的东西都隐藏在心里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没有达到那一层次的标准，旧势力就会以此为借口制造磨难，遭受病业干扰的同修心里是不是还隐藏着一个病字？当你心里有病这个字的时候，就是常人就应该有病。配合不好的同修心里是不是隐藏着一个怨字？讲真相的时候心里有没有隐藏着一个怕字？等等等等。修得执着无遗漏，红银迷中修，只有把各种人心都翻出来去掉一个不剩才能圆满，千万不能藏起来，藏到最后藏得太深就难了。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孩子是一面镜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炼中很多事情都是针对我们的执着心来的，在管教孩子方面也是如此，在孩子面前更要守好心性。很多时候家长往往认为自己是对的，跟孩子交流时不注意自己的语气。最近一段时间我家小宝对大人说话很不客气，有失礼貌，尤其对他爷爷更是随意呵斥。我已经多次跟他交谈和讲道理，有所改变，但没有从根本上扭转。那一天，我坐在沙发上，心中为这件事很无奈，也有些失望。难道是我自己在管教孩子上存在缺失？是我有什么意识不到的执着吗？在管教孩子时，我一般都是从法理上使其认识到不足，然后改过。表面上看没有错呀，但是在跟孩子交流时，我的语气不太祥和，善心不够，带着着急和埋怨的心态，有时会有命令的口气，效果不好。我应该改变说话的态度，谈话中要让孩子感受到我的包容和慈悲，善意地跟他讲道理，孩子才不会逆反。孩子从小跟我长大，8年多来没少挨训斥，孩子的成长伴随着我的唠叨和埋怨。我时常感叹，现代社会对孩子的诱惑真的很大，在这个大染缸中让孩子健康成长真的很费心思，也很累人。孩子不守心性，做错事不改时，
我很多时候忘了自己是修炼人，跟孩子喊叫发火，孩子今天的表现就是我生活的缩影，都是我言传身教没做好的缘故。孩子的表现映照出我的不足，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我就不断克制魔性的一面，尽量的去忍。跟孩子交谈时，我努力做到语气祥和，抱着善心讲道理，孩子也逐渐变得更好。就在前几天，我又给孩子指出了他的不足，这次我没动气，态度非常祥和慈悲。我告诉孩子，从常人讲要尊敬老人，从修炼上讲要守好心性，换位角度讲，如果你是爷爷，孙子对你呵斥，你如何心情？最后我说，妈妈相信小宝一定能纠正自己的不足，做个合格的小弟子。儿子感受到了我的善心，很懂事地搂着我，表示感谢妈妈的教导。这一次我和小宝的交流很成功，小宝告诉我，妈妈，你的嘴周围有一排字，写着用妈妈的嘴点化小宝，嘴的酒窝位置各有一句话，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好，师父用这两句话来加持你，让你说出的话更有力量。我问，如果妈妈说话时语气不好没善心，那怎么点化你呢？小宝说，那就把你的不善和不足传染我了，会对我产生不好的影响呢。修炼人在各种环境中都要守好心性，尤其在家庭中更是如此。面对亲人，习惯性的找别人的错，不找自己，不修自己，造成家庭观很难过去，就是因为自己心不正，没把自己当修炼人。
去自己的显示心。最近随着自己的学法修心，总觉得有一种物质制约着我，把我抱得紧紧的。我自己一直没有突破，在发正念的时候也知道破除旧势力对我的迫害，也在清除它，但效果还是不明显。最近同修之间也因为一些事产生了一些矛盾。同修 A 对我说了一件事，我们发短信的手机改完串号后，同修 B 的手机和电池不小心串在一起了，同修 C 要我们发正念。我听后没有找自己，而是说他，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早就说过呀。同修 A 说，没人告诉我呀，我不知道呀，现在出事了，你们都来怨我了。我这才说，我没有和你说过吗？我以为你知道呢，你不是看过安全手册吗？我还是没找自己。同修 A 又接着说，还不知道是同修 B 的手机还是我的手机呢，一会儿我得问问。我当时马上就指责他说，他的你的又怎样呢？他的你就不着急了，你的你就着急了，你把同修的事当自己的事了吗？是谁的又有什么分别？同修 A 听了我的话，眼睛瞪得老大，半天没回答我。我坐一会儿就走了，走的时候还想，还没出事呢，你就怕成这样，要是出事了，你得怎样呢？第二天，同修 A 对我爱理不理的，我心想，自己做错了还有理了呢，不理我拉倒。后来经过同修 B 才知道，同修 A 因为我的一句话，你把同修的事当自己的事了吗？一个晚上没睡觉。我听了心里不但没同情，还想，都什么时候了，还为这点小事儿如此生气，不去救人，还为这点事儿计较。当时虽然说也向同修承认自己的语气不好，但没从心里认错，觉得自己是对的，觉得自己没有怕心。其实欢喜心和显示心已经很严重了，自己还浑然不觉。过几天，同修 A 又说，有两个同修对我的话很生气，一个本想做点什么去救人，因为我的语气不好都不想做了， 另一个因为我的语气不好，态度不好，差点也不做救人的事了。我听了心想，我这是想让他们能走出来，在最后的时候救人是最重要的。我不但没让同修们走出来，还在往外推了同修一把，不成了大恶人了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的走了，回去学法，师父的话就在耳边响起了。其实有的学员其他方面很多心都去了，很多执着心都没了，也表现不出来了，可是他没修好的那些心还会表现出来，师父也一定让他表现出来，也一定要让他碰到冲突，也一定要大家看见，目的就是让他去掉，看到了大家就要给他指出来，你不指出来也是你有怕得罪别人的心，就叫其跟你发生矛盾冲突，让你和他都认识到，目的还是为了修去这些人心。但是对表现出执着心的学员可不能认为其不行了，所以大法弟子互相之间有问题有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互相之间不能够真的发生冲突矛盾，互相之间不信任。选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就深挖自己的心，为什么我总是看不上同修呢？是名利心，觉得自己比别人强，想得到别人的认可，让他们觉得我做得好。那名利心后面是什么心呢？是嫉妒心，觉得他们比我入门早，修得比我好，自己就努力表现，这是正视大法吗？这不是在正视自己吗？这些心的后面是显示心，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好，看到的全是同修的缺点，谁有怕心了，谁学法少了，谁喜欢逛街了，总把这些缺点放大放大，把自己推得高高的，觉得自己做得最好，才会出现对同修的语气和态度不好，觉得他们不用心，根本没做到善，更不要说慈悲了。同修感受到这些物质能高兴吗？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过，但是人的思想是复杂的，有时又不容易分辨，有的人确实是在为法考虑，就是觉得这样做对，没有执着自己，他就坚持着。也有人说，你这么坚持，你是不是在证实你自己？所以这时大家一定要冷静，其实都为法去考虑的时候，不协调的问题就不存在了。我们在哪里都是好人，做事不是先考虑别人吗？为什么大法弟子互相之间就不先考虑别人了呢？觉得我们都是修炼人，大家都在修，不用考虑弟子之间的态度了，是不是这个想法？不对，你们别忘了这一点，你们是人在修炼，不是神在修炼，所以必须考虑别人。看来我的态度是很有问题，我觉得自己的眼泪都要流下来了，我太让师父操心了，我这颗显示心太肮脏了，我一定要修去它。我去找同修认错，同修说没生我的气，我说那是你们境界高，我发现我的这颗心就得修去它。回来后觉得自己的身体很轻松，卸掉了很多不好的物质。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在做三件事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忘了修心性，那才是真正的提高。只有心性上来了，我们做三件事才更有威力，才能树立自己的威德。最后我用师父的一段讲法和大家共勉，如果你们都是一团和气，互相之间都非常平和，谁也惹不到谁，谁都使别人高兴，坏了，真的坏了，修炼不了了，谁的矛盾也暴露不出来，互相之间不能够促进提高，这可不是修炼团体啊。我们与常人最大的不同是有矛盾反映出来，但是我们都能找自己，绝不是没有矛盾反映出来，哪方面修得不好表现出来了，互相的就会发生摩擦，意见不合不同，那就看一看问题在哪里，每个人都找自己的原因，我是不是自己哪个地方没做好啊，别人不认同我呀，那个也想，我是不是提问题的方法有问题啊，人家接受不了，每个人都能找自己，这就是修炼。 你不找自己，你就是没修炼，最起码在这一个问题上你是没修。所以同修间有矛盾的时候，就是修心性的好时候。谢谢我身边的同修，谢谢你们帮我找到执着心，也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我关注邪党内部信息的背后，我常常告诫自己不要执着时间，不要依赖常人，同时也提醒同修。可是自从王立军事件后，嘴上说不执着，但心里不知不觉就被带动，从此对邪党内部的信息关注起来。只要打开动态网，这方面的信息就牢牢地吸引着我，必须看个究竟才放心。自己也知道这种状态不对，可是自己却控制不了自己，只要打开就想看，以至于不能自拔。修炼人嘛，有执着就得往下修，所以我就挖挖这个执着的根，看看邪党的信息为什么使我执着的非看不行，如此关注的背后是什么。先看看我自己的心愿是，王立军的出逃带来了薄熙来的倒台，紧接着拿下周永康，然后公审江泽民，清算血债帮，政法结束。另一心愿是通过王立军交给美国邪党内部的犯罪资料，特别是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的证据，美国政府向全世界一公布，国际社会纷纷谴责制裁邪党，加之国内百姓知道邪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后，全民反迫害，使邪党瞬间垮台，灰飞烟灭，政法结束。可是四五个月过去了，事情并没有像我想象的结果，周永康也没拿下，美国也没向国际社会公布，迫害还在继续，有的地区还很疯狂，因此还抱怨胡温怎么还不拿下周永康，你大权在握怕什么，神给你的机会一次次错过，当断不断，顾虑重重，错过机会可能就完了，还抱怨奥巴马政府无所作为，你不是讲人权吗，为什么掌握了迫害法轮功的证据还不公布于世，你怕中共邪党什么呢，你也想不要未来吗，邪党迫害13年了，毁了多少人，尽快结束迫害是大法弟子的心愿，是有良知的人的心愿，这没有错。而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反映出自己的私心，还是执着时间，盼望早点结束，就没有迫害了。讲真相这么多年了，也很疲劳了，早点结束也就不用讲了，还是安逸心，不愿吃苦了。基点放在为私为我上，没有把心思都放在众生上，多救人，快救人。假如现在就结束，这些私心不去，能进入新宇宙吗？相由心生，如果还有像我这样的大法弟子，这颗不好的心不就促成事情向反方向发展吗？虽然我左右不了正法进程，不也是在设置障碍，让邪恶有空子钻吗？这场历史大戏的主角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是世人得救的唯一希望，怎么能本末倒置呢？指望这个，指望那个，指望谁都不行，即使有人想为大法做点什么，那也是给自己选择了未来而已，依靠谁？只有师父，只有我们大法弟子自己，还得是实实在在修好自己，扎扎实实做好三件事。常人社会只能围绕大法转，常人社会出现有利于大法的事，也只是在师父正法弘誓推进下，在大法弟子正实法讲真相的推动下。今天就算是给自己一个棒喝吧，安心做好自己该做的，少让师父为我们操劳。
弟
子交流，修炼体悟，祭祀破除邪恶迫害的经历。我是1996年末得法修炼的，邪党迫害大法弟子13年来，我利用各种机会面对面的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遇到过一些危险，都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化险为夷。最近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又破除了一次邪恶的迫害，在此把自己这次经历和经验教训写出来与同修交流。2012年4月学法时，师父点给我，什么心都没有，什么都不执着，修得就快，提高就快，磨难就少，只要有执着，修起来就慢。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师父的话引起了我的重视，但在行动上却没有精进。不久，我背法背到练功得重德这一段时，连续好几天也背不过去。我向内找，悟到是我在家里不重德，对丈夫常人很不善的缘故。我丈夫脾气不好，时不时地训斥我。他还有一个怪癖，只要家里有一点空间，他就给摊满了东西。只要我一收拾房间，他就跟我干仗，然后故意把房间搞乱。后来不管家里有多乱，我几乎都不收拾，与他说话也没有好气。事发当天下午，我忽然心里很乱，不知该干什么好，既想出去救人，又想把那段法背下来，最后还是在家里把那段法背了下来，然后收拾了一下房间中唯一属于我的一个小角落。傍晚丈夫回到家，一眼看到他的书没有了，顿时大发雷霆，原来我把他的书放到我的小角落里了。我没有守住心性，与他大动干戈，恨不得把我手中正拿着的一个漂亮的玻璃碗都给砸碎。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发完了北京地区晚上7点钟的正念，突然三名片警闯到我家，说有人给110打匿名电话举报我练法轮功。我没有害怕，我知道应该向他们讲真相，但刚讲出法轮功三个字就被丈夫喝住。有个警察拿着公安专用相机对着我照相，我及时发现，一闪身躲过去了。我当时衣着不整，房间又乱，所以没有请他们到屋里坐下来讲真相。警察问我家里有资料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发正念让他们赶快走，但他们并没有要走的意思。于是我求师父，请师父加持，让他们赶快走。他们果然掉头走了。但临走时对丈夫说，家里如果有资料赶快销毁，他们报上去后，分局刑警队要来抄家的。我想起师父的话，一个不动就治万动，法轮大法，美国中部法会讲法，立刻平静下来。我告诉孩子，师父已经把这个难给化解了，警察不会再来了。同时也告诉丈夫，警察不会来抄家的，让他们放心的睡觉去，不要动我的大法资料。但家人不听不信，连夜把我的大法资料毁了个一干二净，造了很大的业。这次教训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我向内找，总结经验教训如下：一，没有跟上整体发正念。在向内找中，我发现自己的漏已经有半年多了。这半年多来，我不但晨练坚持不下来，就连早上6点发正念都起不来了，过后大都补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我知道自己状态不对，也明白是因为修炼到最后了，正法对我们的要求更高了，邪恶千方百计地钻我们有漏的空子往下拽人，妄图毁了我们，但人没有主动改变这种状态。二，看电视被钻空子。我平时从不看电视，但家人天天看电视，那几天经不住诱惑，竟执着了2天电视情节。因为我要了它，它就往我脑子里灌，以致发正念时电视情节都出现在眼前。其实这时候就应该加大力度学法，清除头脑中不好的东西，但我没有重视，人按部就班的像以前一样，没想到只执着了2天就被钻了空子。 三，占小便宜造成病业。师父讲的，不施者不得，得就得施的理。我自以为在这方面已经修好了，但前几个月却执着起喝商家的免费咖啡，偏巧那天没有免费咖啡，于是钻空子没花钱就喝到了咖啡，第二天就发烧，头晕的两天都起不来。这是邪恶开始迫害我的第一步。四，不注意修口。我对家人的态度时好时坏，孩子说我真善忍，只做到了真而没有做到善，更没有做到忍，我却不思改变自己，并且忘记了修口，无意中说了别人的坏话。虽然那人并不知道我说他坏话，但邪恶却钻空子指使他恶意构陷我，所以招来了迫害。五，放松了安全意识。那段时间我讲真相时，曾有常人提醒我要注意安全，我还很不以为然，认为邪恶很快就要完蛋了，不用再考虑安全问题了。通过这件事情才领悟了大法学会发出理智的修炼和救人一文的意义。其实师父早就告诉我们，邪恶到灭亡的最后一天都不会停止迫害的。六，不要有松口气的想法。大法弟子说出的话是有能量的，会成为事实。我那天回答警察家里没有资料，什么都没有，所以导致家人把大法资料毁掉，真的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如果那天警察走后，我不松气，继续发正念，警察就不会威胁我丈夫要来抄家了，也就不会发生大法资料被毁的事情了。现在，这场迫害还没有结束，还有很多同修陆续被迫害，所以写出此文，希望同修们重视学好法，发好正念，不要有半点懈怠，方方面面都要修好自己，及时向内找，及时改正自己的不足。对思想中出现的任何不好的念头，要及时否定。一旦遇到迫害，也不要害怕。师父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阵，恶就垮。红营怕啥？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智万动。法轮大法，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一定要信师信法，请师父加持自己的正念。要知道，邪恶是不配迫害我们的，相反，这却是使我们得到提高的最好机会。只要我们用法来指导自己，就不会出现问题。个人认识不对之处，请同修指正。
提高对揭露邪恶迫害的认识，推动全民反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通过学法交流，使我对揭露迫害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以前也知道我们大法弟子应该揭露邪恶的迫害，因为师父讲法和经文中多次强调这个问题，但是由于认识不足加之怕心，所以心思也就没往这方面用。现在正法弘誓在急速地向前推进，而自己却固守观念，保留执着，与正法进程相比严重滞后。看看普通民众都在觉醒，纷纷站出来支持正义，支持大法弟子。河北的300村民签名按手印，要求释放被非法绑架的大法弟子王晓东，使邪恶中央感到震惊。而黑龙江的15000人签名按手印，为被迫害致死的大法弟子秦月明申冤。我想协党看了一定更加胆战心惊，一个全民反迫害的惊天大潮即将掀起，协党也将被这势不可挡的大潮所淹没。那么我就想，我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人类最后这场历史大戏的主角的一员，在揭露迫害的问题上，必须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师父早就告诉我们，邪恶最怕曝光，道理似乎明白，但为什么没做好？ 通过学法交流，找出自己存在如下问题。首先是怕心，怕揭露邪党迫害，反而遭致再被迫害。怕心派生出自保心，行了别写了，还是稳当点好。这些年都被迫害怕了，一想起吃的苦就更触心，随之又生出安逸心。当然我们不求迫害，要否定迫害，邪恶不配迫害。由于怕被迫害，也就不把自己当主角了，往往一做正法的事就和迫害联系在一起，始终把自己放在被迫害者的位置上。也曾经随大家写过迫害经历，但基点不对，不是为了反迫害救度众生，而是怕落下，为私为我，没有整体配合圆融师父所要的。通过学法交流，我提高了对揭露邪恶迫害的认识。揭露邪恶迫害，我认为不单单是反迫害的问题，而是讲真相救众生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邪党一言堂，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真实情况，很多民众不知道，所以有时候讲真相，告诉听者如何迫害，他都不信是真的。这就说明我们在揭露邪恶迫害上做的还是不到位，叫民众如何看清邪党真面目。因为邪恶最怕曝光，所以我们真得行动起来，要转变观念，去掉怕心，正念正行，站在法上最安全。不要把自己总是放在被迫害事的位置上，做正法救度众生的事与迫害是没有直接关系，必然联系。正念理性注意安全没错，我们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符合现行中国法律。真正违法的是邪党及其参与迫害的人员，从道理上我们都明白，可是往往一遇事就把自己当被告罪犯，把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当作犯罪事实，把我们的法器当作犯罪证据工具，这都是邪党邪恶统治和党文化毒害的结果。所以往往有些迫害是相由心生自己求来的，所以我们作为正的就不能怕邪的。当然我们做任何事都要摆正基点，虽然我们揭露邪恶是为了反迫害制止迫害，但我们的基点必须放在救度众生上。当前全面反迫害大潮已经掀起，揭露邪恶迫害是反迫害救度众生的重要一环，我们大法弟子更应该推动反迫害大潮，解体邪党，救度更多众生，完成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揭露邪恶迫害，能清除共产邪灵黑手烂鬼和一切邪恶因素，自己也会在其中修去执着，去掉私心，得到境界的提升。
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今天在黑窝近距离发完正念后，贾同修讲述了他的生命被旧势力邪恶因素夺走了17个小时后，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把他从旧势力手中夺回来了，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决心在今后的修炼路上勇猛精进，不负师尊救度之恩，不负众生的殷切期盼，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三件事。贾同修今年80岁，于1995年下半年喜得大法，得法前体弱多病，得法后昔日的顽疾不翼而飞，因他的变化带动和影响了全家，老伴儿女都有幸走入到了大法中来，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99年7月20号将士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大法后，贾同修一家遭到了当地政府和所在单位的干扰迫害，但是全家人坚信师父，对大法的心坚如磐石， 任何形式的干扰迫害都没有动摇他们全家人修炼的决心，一直稳健地走到今天。今年六月中旬的一天，贾同修和往常一样晚上十点就睡觉了，按惯例十二点前起床发全球整点正念，发完正念后就又睡觉，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前再起床发正念，发完正念后就开始一天的正常生活修炼。可是这一天打破了往常规律，一直睡到了早上七点多钟还没有起床。这时老伴急了，到他房间一看，发现贾同修特别异常，喊他不应声，嘴发乌，舌头也发乌，身体僵硬，一动不动。这时老伴立即与在外上班的儿子女儿联系，告诉他们贾同修的现状。儿子女儿也都是大法弟子，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赶回家。到家后看到贾同修状况十分危险，断定这是旧势力因素的干扰迫害，是假象。于是三人坐在贾同修身边，求师父帮助，求师父加持他们发正念，铲除干扰迫害贾同修的一切邪恶因素，铲除共产邪灵的干扰迫害。女儿同修手扶着贾同修的头，嘴对着贾同修的耳朵，大声地告诉他，一定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要听师父的话，跟师父走，走师父安排的路，无论另外空间再美好都不能去，一定要跟师父一块回家。就这样，他对着贾同修的耳边讲话。贾同修开始什么都不知道，浑身动不了，身体也没有知觉，硬邦邦的，只觉得一个重重的物体压在身上，喘不过气来。当时只有心脏在跳动，鼻子在出气外，什么反应都没有了。在师尊的呵护下，在亲人同修帮助发正念下，贾同修逐渐在清醒，虽不能讲话，但心里开始明白了，主意识也强大起来了，默默在想，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的责任和使命还没有完成，还要继续做我应该做的事，我要跟随师父一道回家，其他任何安排我都不承认，都不接受。这样在师尊的呵护下，亲人同修持续的发正念，读师尊的讲法，贾同修终于在下午三点多钟彻底清醒过来了，并很快恢复了正常。贾同修清醒过来后的第一句话是，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伟大师尊把我从旧势力的手中夺回来的。他家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知道了这件事后，无不称赞大法师父的慈悲伟大，大法的神奇殊胜。师尊在死亡线上把贾同修救了回来。贾同修经过这件事后，感受最深的有两点。一，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特别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一定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信师信法没有闯不过去的关，逾越不了的难。信师信法首先要敬师敬法，而敬师敬法不是体现在表面形式上或者口头语言上，而是要从自己的生命本质上，从自己内心深处做到。因为我们生命的根本的一切都是法给开创的，而师父是造就这部法的，没有大法就没有我们自己的生命，就没有一切。所以我们敬师敬法的心应永恒于天地之间，永恒不变。二，要正念正行，修好自己，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思一念，都要用大法来衡量和归正，不能有丝毫的侥幸心理。贾同修在找这次被旧势力干扰迫害的原因时，发现其中之一是自己头脑中还存在党文化的那一套东西，自我约束不够严，有时还看邪党的新闻联播，这样共产邪灵的东西就自觉不自觉地往大脑中灌。 就被旧势力和共产邪灵钻空子进行了干扰迫害，教训深刻，后果是严重的。今后一定要引以为戒，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贾同修80岁高龄，被旧势力夺走生命17个小时，在师尊呵护下又重新复活了，对我们的启示有三点。一是，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要信师信法，尽师尽法，只有这样才能做好我们应该做好的一切。二是，作为大法修炼人，自己的主意识要强，心一定要正，时刻牢记师尊教诲，严格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师父没说的，我们一定不能说；师父没叫做的，我们一定不能做。只有符合法的才去做，不符合法的绝对不能做。三是，一定要抓紧有限时间，做好我们应该做好的三件事。越是最后，越要勇猛精进；越是最后，越要正念正行，按照大法标准修好自己，用心学好法，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跟师父圆满回家。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去怨恨心的过程，同修心灵的感应一文对我触动很深，特别是文中那位几十年怨恨父亲的同修，表面孝顺可心存怨恨，认识提高后柳暗花明，这一修炼过程下面镜子照出了我隐藏很深的怨恨心，修炼这么多年，这颗人心竟然还诡秘地隐藏着，真是愧对师尊。长期以来，自己在常人中口碑不错，同事们信任，两家的老人都夸孝顺，兄弟姐妹敬重，公认的大好人。走入大法修炼后，原来的一身病都好了，大法蒙难后，单位也没找我的麻烦，自认为心在法上，念正谁也不敢动。可就是从那时起，我的脖子长了怪疮，从几处发作，后来在脖子后面形成了一块类似牛皮癣的东西，奇痒难受，甚至破了流脓血，不堪入目。冬天高龄党，夏天纱巾遮，怕常人看见有损大法弟子形象。十多年了，这两年好些了，但仍很不正常。我也曾发正念向内找，收效甚微，后来索性不管了，顺其自然吧。昨天读了心灵的感应，突然意识到自己有很多的怨恨，如怨恨修炼的老人救人的事用心少，求安逸心重，不让说，怨恨兄弟对老人用心不成，轻视我给他们讲真相的事，怨恨丈夫孩子悟性不好等等，还有很多很多。找到这些心真是吓一跳，修炼后早就知道了人类社会是宇宙法在这一层的展现，常人是业力轮报，修炼人用法衡量是非，从中提高心性，慈悲善待他人是修炼人的状态。自己付出很多，可就是没注重修怨恨心，今天认识到了，舍去常人的观念，怎么还能有怨恨呢？其实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在作怪。我含着悔恨的泪跪在师尊法像前，向师尊说了自己想到的、认识到的，请师尊帮助我、加持我挖出所有的怨恨心，修掉它，顿觉全身轻松开阔。丈夫下班后笑容满面，晚饭后我发正念，丈夫还主动刷了碗，这是几年都没有的事了。更为神奇的是，脖子从昨天到现在再没痒，并有明显好转迹象，特写出来与同修共同分享在大法中修炼的神奇。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感谢写文章的同修们。修炼到了今天，大家都在三件事上用心，如何更好地做好三件事，任何一颗人心都得修去，所以多学法，认真学法，多与同修交流，认识到自己的人心，有修去人心的愿望，师尊才能管。建议同修们读一读《心灵的感应》一文，从中得到启示受益，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